愿们平安，感谢主，好美的歌声呐！现在知道说音乐会到现场来听会比较贵一点啊，效果是完全不一样，跟你在网上听见的是效果非常的不一样。我们教会免费，每个礼拜天可以让你到现场来，不仅能够听到这个现场的歌声，更能感受到在现场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同心合一的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神。这个真的不是这个线上能够感觉到的。我知道现在大家都说，因为这个 technology 多发达啊，我们在家里面躺在沙发上，这个电视上面这么大个屏幕，看上去比在现场感觉还好，可能视觉比较好，但是我告诉你，那个气氛绝对没有这个教会里面的真实。所以弟兄姐妹们，有条件，如果你的身体健康允许，欢迎大家到这神的殿中来，我们一同在这里来感恩，来赞美。我知道最近天气越来越有点暗了，离我们要调时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因为天气暗，大家就觉得起床变得比较困难了。再坚持两个礼拜我们就调时间，千万不要自己提前调。能到教会来，能来到主的殿中敬拜神，真是一个恩典。你看看现在周围的气候，你看看那些无论是火山，无论是地震，让多少人连这个日常的生活都没有办法维持。而这里常常风和日丽，让我们能够平安的来到教会。如果不珍惜这样的机会，不珍惜能够神让我们能够来到殿中的这样的时光，有一天可能会后悔不已。我们继续的来谈我们的列王记上，我们讲的列王记上讲到了这个从大卫的去世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我们上次讲到了这个所罗门开始登上这个王位，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所罗门的人生中间，一开始让最吸引我们的就是所罗门的智慧。所罗门他跟神求智慧，他也在他的这个管理他的国家中展现了他这个智慧。那这个智慧的高潮在哪里？就在所罗门人生的最高峰。我们知道，无论是列王记还是这个历代志，都在所罗门的生平中花的最大的篇幅是什么？就是所罗门建造了这个神在应许之地的这个圣殿。这个圣殿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所罗门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建造了一个当时是一个非常宏伟非常辉煌的一个圣殿。所以当这个作者开始记载这个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他有把这个历史串联起来。他讲到说，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480年的时候，所罗门做以色列王4年的时候开始建造这个圣殿。所以这个日子讲得非常的清楚。为什么要把这个日子讲这么清楚？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历史是按照神的计划在进展。虽然我们在历史中的人，我们每个人看每一天好像都差不多，每天早上起来吃完饭上班，上完班下班，下了班就忙忙家里的事，忙到晚上然后就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又重新开始一遍。我们觉得说好像每天都一样，没什么感觉，一转眼就发现说怎么自己慢慢就老去了，然后再一转眼发现怎么身边的朋友从参加婚礼开始要参加葬礼了，日子就是慢慢的就过去了。我们没有觉得说好像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些平凡的日子中，神的手在运行，他让他的旨意在这些我们看似平凡的日子中不断地接近他所计划的人类的世界的那个终极目标。 神创造世界，不是让我们大家在里面就 party 一下，然后就随便混混日子就完了。如果神要这样的话，为什么要创造这么大、这么完美的一个世界？神难道做这些事没有计划吗？你觉得你会不会？你会不会设计一样东西？你会不会精心制造一样东西，然后就说，没有意义，我就是拿来把它设计完了，就把它丢掉。不会的。你把你的心血放在一件事上，当你创造一个，无论是你写了一本书也好，无论是你画了一个画也好，无论是你造了一个建筑也好，你在里面有你的心意，你希望达成你的心意。那神创造这个世界，同样的，神创造这个世界有他的心意在里面，而且他让这个世界顺着这个时间的发展，在慢慢的实现他的心意。因为我们人很有限，我们的日子很有限，我们一年这个一生的岁月，摩西说70-80年，那我们现在科学比较进展了，可以帮你拉久一点，80-90年，能活到100岁的没几个啊。我们就只有这么短短的一生的时间，所以我们看不见神整个的计划，我们只能看见那100年里面好像我们都不知道干什么，不知道这个我们这100年跟神这个大计划有什么关系。所以神给我们圣经，圣经描述了一个人类的历史从开始一直到结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人生在神的这个计划中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我们今天要讲论的这个所罗门的圣殿，我们主要是来讲述这个关于这个荣耀的事情。你知道圣殿是神的心意，我们第一个圣殿在旷野建造的时候就不是人设计的，就不是人想出来的 idea， 说我们 要做一个殿，这不是人的心意，跟我们什么中国这个古代上这个庙那个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这个圣殿是神所设计的，是神所要求的，是神在那里面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圣殿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说这个圣殿它的功用，这个圣殿其实代表着神的两个属性，一个就是神的荣耀，第二个就是神的圣洁。这个圣殿就是代表着神这两个属性，它的荣耀和它的圣洁。我本来是想把它一次讲完，后来发现说你们可能需要吃午饭，所以呢，我就今天只讲前半部分，我们下一次来讲后半部分。我们今天着重来看说圣殿它怎么来代表这个神的荣耀。首先我们要来看说什么是荣耀，然后我们再来想思想一下这荣耀，神的荣耀为什么重要。所以我们要想说什么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为什么重要，然后我们再来看神在他彰显他荣耀的时候想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我们知道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带着他的目的，带着他的意义，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件事，经历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获得那个最大的益处。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神的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我想我们在教会久一点的人，就算还不是基督徒的，大概都听到过这个词。在教会里面我们非常强调的，当我们讲到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讲神的荣耀，荣耀的神，归荣耀给神，这个荣耀和神总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神的荣耀？我们天天讲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你有没有看到过神的荣耀？那我想这个神的荣耀，我们先看这个字它是什么意思。在古老的希伯来文里面，这个神的荣耀，荣耀这个字就是 kabad， kabad 它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很重的重量， 不是指体重啊，我如果是指体重的话，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很有荣耀。我们这个他讲的这个重量啊，是当时在这个很古代的时候，这个人的钱财很多的时候，他的家产就很重。他们那个时候不流行 credit card 啊，也不流行说什么 wire the money， 他们的这个钱啊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呢，当你很有钱的时候呢，你的家产就很重，要搬起家来就比较辛苦。所以呢，他的意思 original， 他的最初的意思是一个很重的、沉重的这个分量，在这个语言的演变中，这个很沉重的分量被衍生到了一个强大的影响力。这就是在古代的时候，那些有钱的人讲话就比较有人听。其实不是古代的时候，到现代都还一样。人的个性、人的本性从来没有改变。人家说 "Who have gold make the rule"， 是不是？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就是有钱人他们的话常常是被人听、被人尊重的。这当然不是正确的，但是这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现象。那从这个萦绕这个词开始，就是讲到说这个人他是一个有分量的人，他讲话是有分量的人，他讲出来的话，他的影响力，他的波及面是大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荣耀最初的概念，一个人他的影响力。那我们当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圣经中间，当我们说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知道那神他的这个就不要讲财产了，天地万物都是他所造的。神讲出来的话，那不只是一个影响力，神的话就是他的能力。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就是用他口中的言语。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影响力是创造这个世界，他的这个所讲出来的话影响到人的起初，一直到人的终结，到整个宇宙的起初，一直到整个宇宙的终结。这就是神他所带来的荣耀。那在这个我们圣经中讲述这个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在讲两种神的两种荣耀。一种荣耀叫做本体荣耀，本体荣耀，它的意思就是神他本身就是荣耀的代表。这个世界上没有东西比神可以更有能力，没有东西比神更完美，他是那个绝对的完美，绝对的美善，绝对的权柄。所以神他本身就是那个荣耀的代表，这是他的本体荣耀。神的本体荣耀是人没有办法完全认识的，那更是人无法改变的。因为神他是 Alpha Omega， 他是起初的，他是末后的，他是昨天今日到永远不改变的。所以神本体的荣耀人不能添加。所以当我们说荣耀神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把神以前不够荣耀，我们帮他再荣耀一点，我们给他塑个金身，给他加个冠冕，他就更荣耀。错，神他本身的荣耀是人无法增加或者减少的，这是神本体的荣耀。所以在诗篇里面他讲到说，他说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蜡。他说人不仅不能改变神的荣耀，不能增添神的荣耀，人在神的荣耀面前都无法站立得住，就像那个蜡碰到这个热的时候就化掉了。人在神的这个面前也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光景，你无法能够在神的荣耀中站立得住，因为那绝对的美善面前我们真的是一个虫都不如。但是神如此大的荣耀，人不能看见神的荣耀，那神人怎么来认识这个神的荣耀呢？神他愿意向人启示他的荣耀，那是神彰显的荣耀，那是神彰显的荣耀。所以神彰显的荣耀是透过这个自然界， 透过这个圣经的记载，透过基督徒的生命来彰显他的荣耀，从这个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创造物的身上，从我们人的这个信仰所表现出来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美善，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公义，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权柄，神的大能，他可以透过我们能够看见的东西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是认识的神所彰显的荣耀，是本体荣耀中的一部分，不是所有的荣耀他都可以全部彰显给我们，那我们就如死人一般。所以呢，他是选择他要我们认识的，在自然界中让我们看得见神的荣耀。所以同样在诗篇97篇里面，他作者非常清楚这两种荣耀。刚刚讲了这个人在荣耀面前消化如蜡，第六节他马上就讲到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所以让我们看见说，虽然神本体的荣耀我们人无法可以站立，无法看到这个神真正的本体荣耀，但是神从他我们人能够看见的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不断的在彰显他的荣耀。神这个荣耀是人真是无法形容的，人知道神是超于人，他这个荣耀是超过人能想象的，人用语言没有办法形容这个荣耀。就如刚刚我们读的那个诗篇，刚刚我们读的诗篇29篇，他讲到说什么，他说要将耶和华当归的这个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人知道神是荣耀的，人知道我们活在这个神荣耀的神所创造的世界中，他说我们没有办法形容，我们只知道他是那位荣耀的神，我们要把我们的当归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然后讲到说什么，洪水泛滥的时候，你知道在古代最大的力量就是那个水，因为那个海水海浪来了海啸来了，人挡什么事都做不了，直到现在我们也什么做不了，海啸来了我们只能跑。那这个古代的时候，无论是发洪水还是海浪，他们都知道那个力量是很大的，是人无法控制的。所以当人来在这个描写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刚刚读到的说什么，这个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哎，神都不需要站起来，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跑都来不及，神都站都不用站起来，坐着为王，表示神的那个权柄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能力都不知道要超出多少。所以这个是神他的这个一个荣耀的神。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圣殿就是神要彰显他荣耀的地方，圣殿要提醒人来敬拜这位荣耀的神。所以圣殿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信仰中是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也是一个贯穿前后的主轴。因为这个圣殿要让人知道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神，圣殿也要让人知道这位伟大的神甘愿聚集在人的中间。今天我们唱的那两首歌，我觉得真的是很合体，我们私下没商量过啊。这个我们第一首歌唱到什么，你真伟大，我们讲到说神有多伟大，像那个雷声一样布满天空布满宇宙，那是神的伟大。第二首歌我们唱什么，哦，还有人记得，我想不要唱的时候马上就忘了，谷中百合花。哎，我们想说这个遍满宇宙轰轰雷声的神怎么变成谷中百合花了，怎么到处都有好像 很平庸的东西嘛，那个这么伟大的神怎么能够变成这个遍地都是的谷中百合花，而且就是我有难处的时候，这么伟大的神居然就到我的身边来帮助我，我算老几啊，他这么大个宇宙怎么会管到这个宇宙里面，我那个一粒沙子都还小，比一粒沙子还小的我啊。这就是圣殿要表达的一个意义， 神他是那一位超越人的时空，超越人的能力和想象的那位遍满宇宙的神，同时他也是在人的生活中间看顾每一个人，看顾那微小的祷告，帮助那个最卑微的人的请求。神就是这样既伟大又慈悲的神，那圣殿就是代表着这个意义。他是这个崇高的神、伟大的神所设计的，但是他是用人的手所造出来的。他在这个以色列民中间不断地提醒他们，他们有一位伟大的神，也是一位愿意带领他们走过人生的这位神。所以我们看到说，圣殿它是神的这个荣耀彰显之处，它也是提醒人要敬拜神的地方。以色列人我们都知道，他们一年三次要去圣殿来这个过这个节日来敬拜神，因为这个是神所要求的，这些节日也是神所要求的，他们所要献的祭都是神要求的，要提醒人，这个神虽然在他们中间，仍然是那一位伟大荣耀的神。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认识神的荣耀？神很荣耀，我们都知道，看到天，看到地，看到星星，我们都觉得说啊，神就是荣耀就好了。我们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思想神的荣耀，我们觉得说这个荣耀是神的，他荣耀就好了，我还是过我自己的日子。常常我们是这样在跟随神的。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说，为什么神的荣耀跟你有关系？真正人只有正确的认识神所彰显的荣耀，才能够正确的敬拜神。我们常常在这个属灵的生活中懈怠懒惰，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忘记了神的荣耀。我们讲的是荣耀的神啊，很远，我今天就看我今天早上要吃什么，中午要吃什么，然后要做什么事。我们完全在一个没有活在这个神的荣耀中，忘记了这个神的荣耀。当我们忘记神的荣耀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敬拜神。当你今天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今天早上起来你说要去教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是哎呀，照我的 schedule 今天就要去教会，或者是我今天这个要去教会去找一些什么样的人，要找什么人，要做什么事，所以我要来教会，还是今天早上你想到说，那一位荣耀的神，他今天要我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来提醒我他是那位荣耀的主，他这位荣耀的主是看顾我每天生活的主。我当把他归他的荣耀来归给他，这是我们来圣殿敬拜的原因。如果你没有真实的认识到神的荣耀，如果今天神在你眼中就是个百合花，从来没有看到那个布满宇宙中的神，只看到那个野中地中百合花，我们就会有一个心态，就是说反正是谷中百合花嘛，我走到哪里都可以看，躺在床上也可以看，我到这个公园里面一边玩也一边看。我们失去了那个敬畏之心，我们不要只把神做百合花，也不要只把神 做那个隆隆雷声。我们常常人只抓得到一头，因为我们的脑袋很有限。有的人就觉得神是那个非常非常荣耀的尊严的，只能在教会，他不在我的生活中，那样的神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如果这个神只是百合花，天天就在生活中看到我吃喝拉撒他都在帮我，没有那个荣耀的神的心的时候，那个神对你来说不够能力。神他就是这两种，所以只有当我们正确的认识到这位荣耀的神，他的荣耀他是那个绝对的权柄，绝对的权力，他也是那个绝对的慈爱， 绝对的怜悯的神的时候，我们才会被他吸引。我们对神的态度，正如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说，当这个老约翰他看到这个在异象中看到基督的时候，他看到的那个荣美跟在他地上，哎，这个约翰是跟着耶稣，这个一天二十四小时跟了三年半，他觉得那个耶稣本来就是跟他们一样的，都是早上起来，中午吃饭，晚上睡觉都一样的，好像没什么区别。但是当他在天上看到这位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他这个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头上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重水的声音。看到没有？他当他看到这个耶稣出来的时候，那个荣耀完全彰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看见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让我们看见说，神他今天他的本体荣耀，他没有彰显在全部彰显在我们面前，因为我们承受不了。但是我们心中要对他的那个荣耀要带有这样的敬畏。今天的文化流行，大家都是朋友，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耶稣是我这个后面的支持，我跟耶稣就是这个 buddy buddy， 这是我们比较流行的。我们喜欢把神讲得很平易近人，没错，神刚刚讲的他是很平易近人，但是我们心中还要有另外一个对神的感情，我们心中还要对神有另一种感情，就是敬畏之心，就是敬畏之心。当我们能跟神同行的时候，神是我们的朋友；当我们想偏离神的路的时候，那就是你的敬畏之心在拉住你，要你不要偏离自己的己路。你要知道这位荣耀的神他所指的路是世上最好的路，所以我们必须得认识这个神的荣耀，才能够正确的敬拜神。那我们也只能要认识神的荣耀，才能够恢复人起初所带有的神的形象。我们知道当神造人的时候，在创世纪讲到，他说我们要造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造人过后干什么呢？让他们坐在家里吗？不是，有工作要给他们，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畜生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神就造自己的形象，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看看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重复了多少次神的形象，照着神的形象，照着他们的形象，照着他的形象，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人身上带有神的形象，这个形象被我们的罪污秽了一些，扭曲了一些，损失了一些，但没有完全消失。所以神要我们爱人，他要我们爱不仅是朋友，爱敌人。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不管他认不认识神，他都带有神的形象在他身上，他都有神的那一份荣耀在他身上。当然不是那完美的荣耀，当然不是神刚开始赋予人的荣耀，神本来要借着人带着神的荣耀来管理世界，让神的荣耀彰显在这个世界中。但是因为这个罪的污秽，人自己失去了一些荣耀，那在管理的过程中就没有办法来彰显这个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只有当我们认识神的荣耀的时候，当我们明白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生命我们应该怎样来活。我们坐在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是信神的，我想很多人都一样，你到外面去问问别人。我最近还跟一个人讲过话，他告诉我他很 spiritual， 但是 他就是不是 Christian， 也不去教会。人信神很容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会看到说，这个世界要说它是偶然发生的，那真是需要太大的信心了，我们的信心达不到那个程度，说一切都是偶然的，这个房子就是偶然一堆砖头混一混就砰一声就突然就变成一个房子了，然后那个电线就这样偶然的通一声就掉进来了。我们如果觉得这个房子都不是偶然的，我们凭什么相信这个世界是偶然的，这个宇宙是偶然的？所以很多人都能够相信神，但是我告诉你，很多人很难相信一位荣耀的神。他们觉得信神可以，这个神创造世界我也可以相信，但是这个神是那一位全知全能，这个公义慈爱这种荣耀的神，他们没有办法去相信。为什么？第一个，他们不喜欢有一个神是超越人的。当一个神是超越人的时候，我们人就没有办法控制这位神，我们人就不能来指挥这个神来做什么。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荣耀、神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很多，我们就讲到大家都不喜欢听，我们最好就讲神是谷中百合花最好了。我们不喜欢听这位神他如此的有能力。我们以前曾经看到一位科学家的比喻，他说想想我们这个宇宙的大小和神的荣耀，他说如果今天把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缩成一张纸的厚度，我们比喻一下，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应该是9300万英里，9300万英里，这个数字大到我都没法想象啊！我说我这个人对数字的这个想象能力很差。这么长的距离，他说我们把它想象成只有一张纸，缩到一张纸。他说我们和最近的恒星要有70尺那个纸这么高，70尺的纸这么高。他说我们这个银河系的直径有300个 mile 的纸这么高。这就是我们的宇宙的大小。他说这个宇宙里面还不是只有一个银河系，还有好多好多的银河系，那这个纸我们就已经算不过来了，世界上全部的纸加起来都不够。他说这样一位神对于这么大的一个宇宙，他能用他的手来托住，他用他的手可以托住这个宇宙，这好几百个 mile 的纸他用手就能托住了。他说你敢对这样的神说，哎，你来做我的助手吧。我们敢跟神说，今天你我的计划已经写好了，你就来帮忙帮助我每个计划都顺利执行吧。如果你真实的认识到神的荣耀，你就不敢在这位神面前骄傲，你就不敢在这位神面前说我要坚行我自己的己路，我今天发现我的这个方法，我走这个平衡，又爱世界又爱神，走得比你好，我绝对是可以既爱世界又爱神。你如果真实的认识这位神，你在这位用手托住万有的神面前，你不得不俯伏谦卑的敬拜，你只能跟他说，你是超越我可以想象的，你的道是高于我的道，你的意念是高于我的意念，所以今天就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那是真正认识神、认识神的荣耀的人，我们才知道怎么来跟随神。我们认识神的荣耀的时候，也会让神的荣耀来吸引我们。就像这个为了奥运会那拼搏这个要得金牌的运动员一样，因为他们看见那个得到金牌的荣耀，所以在一切的这个训练中的苦难磨难，训练中所要牺牲的一切，他们都看为甘甜。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那个荣耀是超过现在所有的一切苦难。所以保罗会称我们现在所受的是什么？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每个人看到保罗的一生都觉得哇，那是痛苦不堪，什么叫自战自清呢？那是难以想象。但是如果跟那个荣耀比起来，那 真是不足挂齿。所以神的荣耀，神要在圣殿中用这个圣殿来向我们说明，来向我们彰显，让我们认识到他的荣耀，我们才甘心情愿地跟随他。当我们不认识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这个赞美，告诉你，都带着其他的这个想象，都我们都不知道说我们在赞美谁。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在赞美自己。你看我今天都到神的殿中，你看我多虔诚，你看我多优秀。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看不见神的时候，就看自己最大。就像有人说，这个一个人站在这个 Grand Canyon 前面，如果我们站在大峡谷前面，没有去看那个大峡谷的宏伟，在大峡谷前面说，你看我多伟大，没有看见神的人就是这样一个光景。所以神他要我们看见他的荣耀，明白他的荣耀，在他荣耀的彰显中，他也有信息要告诉我们。我们来看说他怎么来彰显他的这个荣耀。我们首先看见这个神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彰显他的荣耀，是在会幕当中。当以色列人在这个出了埃及，在旷野的时候，神要这个摩西来修这个建立一个会幕。在这个之前，他先跟以色列人立了约。当神跟以色列人有约在前之后，他就要摩西建造会幕，然后他就彰显他自己。这是在圣经中所记载的。他们所立的约是什么？一个西乃山之约。这个后面啊，我等一下要引用很多的经文，因为神彰显荣耀不是我眼睛看到的，所以我没办法给你们做见证，那是圣经所记载的。那这些经文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更深刻的记忆。好，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节开始。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好，这里我看给大家看到的，这是一个西乃山之约十诫的前面四诫，让人看到说他们是在跟怎样一位神所立约。神说，我就是那个超越你们，我就是那个荣耀的神，你想都没法想的，你都试都不要试的。所以呢，你不要造任何的这个东西来表示那就是我，因为天底下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有神的这个荣耀。是，所以你看到这里，他不可不可不可不可，神讲到的不可就是你只有接受我是那唯一的真神，所以不可有其他的神，不可有偶像，不可有任何的这个动物来代表我，因为他们都代表不了，都代表不了。然后他说，你不可妄称神的名，因为你压根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在这西乃山一开始，神要让那，这是以色列人还刚刚接触神，那就是摩西跟神前面有很多的这个交往，在埃及出埃及那一段都是摩西代表以色列人去跟神讲话，然后去跟法老谈判。整个以色列民他们是没有见过神，没有经历过神，所以在西乃山的时候，神第一次跟以色列人说，我就是那一位带你们出埃及的神。那我这个神，他跟摩西讲过，就是自有拥有的神，我就是那个创造天地，从现在到以后永远都存在的神。那我这个神你们就只能这样接受，这个没有跟你们办法沟通，没有办法介绍一下我自己，没有办法写一个 CV 给你，因为你实在没有办法来用你的脑子来了解这位神。所以当他这个跟以色列人立约过后，他在以色列人面前宣告他自己。出埃及记三十四章，我们一起来。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并追讨他的罪，子父子子，直到三世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家产业。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神第一个跟以色列人立约，我就是你们的神，你们就是我的子民。然后神宣告说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不是不近人情的神，他不，我们刚刚讲的神就是那位既伟大 又慈爱的神，所以他说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是那个不轻易发怒的神，但是他也是那位公义的神，他不以这个有罪的为无罪，神他是那位公义的神。所以在这里神他跟人立，跟这个以色列人立了约，他宣告他是怎么样一位神，然后他为自己见证，他怎么见证，他让他的这个荣耀彰显在会幕里。所以当他讲这些话，他跟人立约，他宣告他自己的时候，不是就是大家这个摩西想象的或者大家听说的，那是神亲自宣告的。所以在这个出埃及四十章，当这个会幕建起来的时候，神的荣耀亲自降临在那里。我们一起来读四十章开始。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让我们看见说，当神来宣告他自己的时候，他怎么来让人跟随这样一位伟大的神，这样一位人根本他不用跟人解释的神，他用他自己的荣耀来见证这个场面，他让他的荣耀先缩小在一个会幕里面，让人从会幕中间看，从会幕外面看出，从会幕里面发出来的荣耀的这个光辉，让这个人，让这些祭司们都没有办法靠近这个荣耀的彰显，我们只能用想象的。但是神在这里彰显他的荣耀，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现在有一位何等荣耀的神，他是那天上地下唯一的神，至高无上的神。今天有这位神在带领你们，你们是否愿意跟随他？他说了他要把你们带出埃及，带入应许之地，他用他的荣耀来见证他的话，要以色列人来跟随这位荣耀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彰显，第一次彰显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他的目的，他的信息是什么？要让人知道耶和华那是唯一的神，是一个可以依靠的神，是一个值得跟随的神。那我们看到第二次在众人面前彰显他的荣耀，就是在圣殿中。我们这是我们这个列王记所讲到的，神的荣耀彰显在圣殿中，他要宣告耶和华是一位守约的神。我们看到这个约从哪里开始？我们看到在这个西乃山之约，神照着他的应许把以色列人带进了这个应许之地。当然不是所有出埃及的都进了应许之地，我们这以前讲过，神的约他从来是守得住的，但是你是不是能得到那个约里面的祝福，那是你的选择。你要选择违背神倒闭在旷野的也很多，但是神他说了他要把以色列民带进应许之地，他就做到了。今天在应许之地的时候，这位神再一次跟大卫立约，跟大卫立约。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到永远。我们看到这是神在给大卫立约中的一句最重要的话。他说大卫到了这个应许之地是真的很爱神，他要跟神，他要建殿，他要给神建一个家。神说 Hold on， 你大概还建不了我的家，我给你建个家还差不多。所以呢，神就应许这个大卫说，我要建立你的家室，我要让你的国位必坚定到永远。我们读，要是读圣经没有读后面，只读到这里，就在想说，哎呀，神真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后面看看大卫那些后代，真是还不完全是没有资格做王，完全是把这个以色列人带到最后国破家亡，怎么还会说让大卫的国位坚立到永远？神他自然有方法来完成他的应许。那神在这里也向以色列人宣告他自己，这是在列王记上的第九章，我们一起来第九四节开始。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的，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已为我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去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作笑谈，被讥诮。好，我们看到说这个是当这个所罗门建了这个圣殿过后，神再一次跟所罗门回顾他跟大卫之间的约。他说我的这个约是一定会实现，我要让大卫的后代一定坐在宝座上，但是人有选择，你的选择决定你是在这个约中被祝福还是在这个约中被咒诅。他说如果你们大卫的子孙愿意来跟随我，愿意来遵守我的这个诫命，我就一定让我的这个应许在你们身上实现，这个都不用质疑。神从这个埃及把他们带出来，带入应许之地，就已经证明了神有能力守住他所立的约。但是他说如果你们不跟从我，是说我就跟你们废掉这个约。我们的这个人这个签约的时候，一般就是你不遵守，你不交钱，我就把房子收回来，我们是签这种约。神不跟人在同一平等上签约的，神跟我们立约的时候他总是高于我们。他说你们要不遵守这个约啊，我还是照实行我的这个计划，你呢就会被赶出这个应许之地，你就会被这个成为万人中的笑话，你所建的殿我都可以不要，因为你的殿锁不住神，抓不住神。神他要的是人来跟随他，这是真神和偶像的最大区别。偶像是喜欢人捧着他，真神是要人跟着他。你愿意跟随你就得祝福，你不愿意跟随你就被咒诅，但神的计划照常进行。那我们看到神又一次用他的荣耀来证明， 来宣告他自己的话。第八章我们一起来。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让我们看见说神跟大卫所立的约，在所罗门的这个手中，这个圣殿所完成了。神让他的荣光再一次在这个圣殿中彰显，让以色列人看见他就是那一位领他们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现在跟他们立约要他们在应许之地里面永远作王的那一位。这个印象应该对以色列人是非常深的。 如果你们读过这个圣经，或者跟着我们读经进度，你们已经知道了，我们读到这个尼希米记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跟随神，所以他们失去了这个神的祝福。当他们重新回到应许之地，把这个圣殿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一次没有神的荣光充满这个他们回归过后建的殿。为什么？因为这不是神再要这个建殿的这个计划了。神让他们建殿，因为以色列人需要这个殿，但是神他的计划还要更遥远一点。所以当以色列的这个第二个圣殿建起来的时候，那些献殿的时候，那些长老是在什么大哭？哭什么？知道在第一个圣殿建起来的时候，神他的荣耀彰显在圣殿中，向以色列人表明这是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以色列人因为没有守约，失去了神的祝福，现在他们再把这个殿再按照他们的这个需要再建起来的时候，看到说这个毁约的人不是神，这个毁约的人是以色列人。他们真实的感受到因他们的背逆所带来的咒诅。神用历史的故事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也是跟神有约的人。你守住，你跟随神，你就在这个约中蒙祝福；你不跟随神，神照样实现他的计划，那你就成为这个约中的咒诅。那我们看到说，神他的这个对大卫的应许有没有失败呢？当然没有。神再一次在这个最终的神的圣殿中，他彰显在基督身上，他的荣耀在基督身上来彰显，来宣告，向人宣告他实现他的大卫之约，并且他让他的救恩从以色列临到全人类。那我们在这个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就是神跟我们所立的约，在这个罗马书的第三章，我们一起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惠，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新约里面，神再一次跟人立约，用基督的血跟人立约。这一次立约没有再用这个律法，而是用什么？信心。他说你靠着用你的信心，借着基督的血，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为我而上了十字架，当我把我的信心放在基督身上的时候，他说这个神可以借着你的信，用基督的血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这是神的义在我们身上彰显，不是我们的义啊。不过我们今天不会讲这个主题，那是另外一篇道。我们今天讲说新约里面，这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立的约，不是按照你的行为，按照你的信心。你只要坚定的相信神，这个信心当然会带出跟随的行为。他说你的这个神就会这个赦免我们的罪。当这个神他跟人按照用这个基督的血所立了新约过后，他要宣告什么？他宣告说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要什么？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他再一次跟我们立约，他说这个是用基督的血，我们知道这是胜过一切动物的血。他说我跟你们每一个基督徒立约，我要赐你们权柄，成为荣耀的神的儿女。神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的荣耀，神更希望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他的荣耀来。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神再一次 在这个他的殿中来彰显他的荣耀是什么时候？是主耶稣讲到说，你们拆毁这殿三日内我要重建。哦，这些犹太人说，哇，这个殿我们花了46年才建好，你在讲什么？因为他们听不懂，他们看不见站在他们面前的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神就在他的身上。他我们人能够拆毁圣殿，但是我们无法拆毁这个基督，因为人可以把基督钉上十字架，神却要让基督在三日之后复活。三日之后复活，在基督身上彰显的是什么荣耀？是神战胜了撒旦，战胜了死亡。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再能阻挡基督徒了，那是神最大的荣耀，让我们看到说死亡的毒钩已经不见了，罪已经不能再阻拦我们了，我们现在可以放心的去跟随这位荣耀的神了。所以让我们看到说神的荣耀，每一次神跟人立约的时候，神借着他荣耀的彰显来向人宣告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在天上我们会看见这一位神完全的荣耀，一个在天上的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将跟神面对面，能够站在这位荣耀的神的面前。这是约翰在启示录里面为我们讲到的，让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21章开始。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光要照，又有羔羊为神的灯，列国要在城里的光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那是有一天在天上我们会看见的荣耀。我们今天在这个自然界在人身上看见的荣耀，就像我们看见的海里面的一杯水一样。以前有人讲过一个故事，说因为住在这个遥远的这个山里面的印第安人没有看过这个大海，所以他们派了一个人去看这个大海，把这个大海带回来给他们看。所以这个印第安人就走过这个千山万水，走到这个加利福尼亚的这个海边，然后呢就看到这个海，觉得说太美了，太大了，太荣耀了，我怎么办法，我没办法向我族人形容啊，我就拿一个杯子舀一杯，舀一杯回去给他们看，这就是大海，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我对这个大海的这个美丽和伟大。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一杯水远远没有办法来代表这个大海。今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一次一次在神的殿中，神来彰显他的荣耀给我们看。但是那真是如大海里面的一杯水，神的荣耀大到我们超越我们的想象。面对这样的荣耀，我们当做什么呢？相信他。神只有一件事，他没办法跟你解释，这么荣耀的神，他没办法让你看到他的荣耀。现在因为我们还在我们的肉体当中，所以神只要我们做一件事情，相信他，相信他的话，相信他的心意，相信他的应许，相信你跟随他，你就一定会进入到他的荣耀中。这是神要我们看见荣耀的目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在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开了我们灵里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你的荣耀。主，我们知道你超越我们的想象，你超越我们的时空。主，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能够记住，我们跟随的是一位荣耀的神。 我们也求你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让你的荣耀在我们心中做主，让我们所行所做的一切都为了荣耀主你的名，让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让世人能在我们的言行中能够看到一点主你的荣耀。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